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合唱佳音大学婚姻与家庭这门课，今天是第四堂。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会讲到婚姻生活，还有最后有一段呢是见证分享。首先，我们看到以神为中心的婚姻生活，那在生命每一个层面，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呢？就是我们以他为乐。我们各个方面主题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按着神要求的方式，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来生活。那这个是每一个婚姻和家庭蒙神祝福的根基。首先我们要看到以神为中心，那在这边有几个点。那第一个呢，讲到全家侍奉耶和华。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那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约书亚在这边做了一个宣告，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约书亚这个宣告也说出了神的心意，神愿意一个完整的家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神，来进功用。所以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所要做的决定，也是我们向着神的祷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第二个，要认识并活出神的法则。那神的法则对我们来讲，今天不像旧约守律法那样子来遵行，但是今天我们仍然认识主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神的法则。那在这些法则的里面，是讲到说是合乎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他的生命从我里面活出来。其实这个生命活出肯定是符合神要求我们的这些法则。我们要知道靠着自己我们是行不出来的，但是呢，今天有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活出来，合乎神的心意，合乎他的法则。我们稍微简单的列几个，那其他圣经还有许多哈。那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要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是一个神的法则。路加福音22章27节，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主他来的时候，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他在那里服侍人，他是为门徒们来洗脚。人喜欢坐高位，人喜欢得着名声，得着称赞。那但是呢，谁是真正的伟大的？乃是那一个服侍人的。你站在最低微的地位，其实你就是和主站在一起。路加福音6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这个原则很宝贵，给人其实呢就有给你们的。我们摆出去给出去，神在那里他都看见，他要请福，但是有一些要我们合乎他的行事法则。加拉太书6章2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基督的律法跟摩西的律法，今天在不同的时代，在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完全基督的律法呢？他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们彼此代祷，我们彼此担当重担。那这边让我们看到是合乎神的法则的。雅各书2章8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他讲到说一个至尊的律法，这是在新约时代主所定下来的。那这样的律法呢，其实不是天然生命能够遵守的。那这些律法有很多，我们看到主所告诉我们的属天子民的律例典章，那个要求其实是远远高于旧约的时代，旧约的律法。那但是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他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能够遵守，但是这个遵守最重要，是因为里面的生命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性情。当你让里面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他就这么自然的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法则，要爱人如己。好，第二个我们看到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许多的家庭里面呢，都挂着一个标牌子，是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有很多的夫妻，他们就在这个牌子底下，他们意见不合，他们在那里争吵。基督是我家之主，那这个是非常蒙福的，但是不是一个牌子叫你蒙福，是要有那活出来的属灵的实际。基督到底是不是这一个家的主？那我们从几个点来看哈。那第一个讲到说，主在凡事上要居首位。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他讲到说，主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是第一，他是绝对的优先的那一位，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认识主，他是那么的超凡，超越了一切。那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他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他能够居首位？当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我们不只只说他是我的救主，心里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口里承认，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的主，不只是救主，他是我的主，他负我的责任，他在我的身上，他是主，他居首位，他掌王权，他能够在我们个人身上居首位，他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来居首位。下面看到一个优先次序的重要。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他讲到说，是的，当我们祷告祈求，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乐意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但是呢，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特别让我们看到说，好像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在那里苦苦的哀求，甚至求到一个地步产生了怨言，主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好像我们所求的神并没有答应。但是呢，他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而且让我们认识到那个优先的次序。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就是把这些事情呢，他的国和他的义是更重要的事情。在神的心目中，其实他要供给我们 生活上的这些需要实在是太简单了。我们所需要的吃，我们需要的喝，我们需要主在环境上为我们开路等等的，在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太简单了。那但是呢，要建立起他的国，要让他的义能够成就，那这些需要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好好的来祷告。所以神的心意让我们看到，要先，就是这个是更重要的，在次序来讲是要优先的。我们都有经历过，在你在一个需要的里面，真的是主不是叫我们苦苦的在那里哀求啊，他叫我们看到那一个优先的次序，我们为着主，把主放在第一位，其实主也就把我们的事情能够放在第一位。希伯来书10章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所以呢，在聚会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在时间很紧张，或者说我们有很多事情非常忙碌的时候，你优先次序是什么？在每一个婚姻的里面，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夫妻当中，其实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心意，这是何等的蒙福！你愿不愿意说，无论我多么忙碌，但是主的事是优先的。无论好像有多少的事情可以，你可以有理由说，今天我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你不去聚会了。那但是呢，其实神不跟我们讲理由的，他只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命令，不可停止聚会。那我也经过了学生时代，经过了各样的考试，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因着学业、因着考试而没有去聚会。后来我也工作，工作也非常的忙碌，但是感谢主，从来没有一次因着工作的忙碌而没有去聚会。回头一看，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聚会是蒙神的恩典。那我们看到这些优先的次序啊，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其实主是高过一切的，比一切所有其他的都更要重要。如果夫妻两个人在这些基本的原则上，我们有认识，而且呢，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你发现说，家庭里面是的，有很多大事小事，但是呢，我们如果让主居首位的话，夫妻两个人中间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主居首位，真的是叫我们一同来蒙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可以一起交托，一起来仰望。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主啊，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这样很容易彼此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觉。一面你尊重主，另外一面呢，彼此是尊重对方。那这个是何等蒙福的，让基督在一切事上来做主。所以双方呢，都把自己的主张摆在一边，我们一起祷告的意思是什么？一起寻求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问说：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一同来寻求，来看主你的旨意如何？那这个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可以大的事情上，在小的事情上，其实弟兄姐妹，他是主，无论大事，无论小事，我们都愿他来居首位，他来负我们的责任，他来掌管一切。那第三个点，我们要看到基督徒婚姻的三大基础。所以这个总结上面，我们所认识的哈，以基督为中心，他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就是所有我们所做的一切，为着他的旨意。而且呢，我们生活的中心是以主为中心的，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的。那今天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两个都以自己为中心，那这个是很危险的，这是非常容易争吵， 那甚至两个中心它要分开，随时也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主是中心，他来联络，他来吸引我们，那这实在是很蒙福的。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委身的爱哈。那这个委身的爱，其实像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一讲到爱的时候，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个是完全的委身，到一个地步，愿意舍了他的自己，舍了他的性命的。所以今天我们夫妻在家庭、在婚姻当中有一个爱，那这个是像基督那样爱我们，不是我们能够爱，是因为基督先爱了我们，他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知道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爱，这是一个委身的爱，是一个因爱甘心舍掉自己的爱。那第三个我们要看到十字架。那十字架不在于受苦，很多人一讲到十字架，那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个很苦啊。所以常常姊妹会说，我的丈夫啊，就是我的十字架。丈夫有的时候也会说，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十字架。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就不是十字架。很多时候你受苦，好像在夫妻这些关系当中啊，那有的时候那个苦说不出来，有难言之隐的那种苦。那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认识到神没有意思叫我们白白的受苦，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他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要让我们认识到，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十字架。我们来到十字架，你可以得着真正的医治，因为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面是我们的代替，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另外一面，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呢，他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与他一同死了。保罗能够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对保罗是一个事实，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事实。也就是说，当主死的时候，是把所有信他的人、他的儿女都包括在他的里面，和他一同死了。所以今天我可以宣告，你也可以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它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实现出来，是我们里面要看见、要相信，然后呢，在实行的时候要计算，就是算自己是死的。也就是说，这个算是数学的算，一加一等于二，因为它就是这么的真实，那么的确定，你有没有任何可以犹豫的地方？我已经死了，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姐妹，这个十字架的生命，我们讲到说，它重点在于你愿不愿意舍掉你的自己。当我们愿意舍掉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得着了一个极大的释放，就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今天所有能够拦阻或者是说阻挡这个生命的彰显，在于我们的天然生命。那我们的天然生命，它很容易受伤的，而且这个伤有的时候很难得着医治的。有多少的夫妻，他们经过了很多年一吵架，又把几十年前、十几年前就说所受的伤啊，你看看他又把它翻出来了，就反映在他吵架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的里面。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得着医治呢？来到十架，十架是我们的医治，因为那一个会受伤的人，他已经死了。所以，你如果真的看见，其实我们就从那一个 创伤的里面啊，那一个痛苦的里面，其实主立刻他已经释放了我们。你说我已经死了，那一个痛苦，那一个满了疮痕的，就是那一个己啊，他已经死了，只借着死。主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已经将我们这些一生怕死为奴仆的人，已释放了出来。这是一个大好的福音，叫我们经过十架，我们得着医治。弟兄姊妹，这个医治是一个完全的医治，那叫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到今天主在我们里面活，那这个生命是满了平安，满了喜乐。所以在基督徒的婚姻的里面，你就发现说，经过十架的生命，它有一个改变的大能，因为现在是基督在里面来活。你要想改变对方，我们天然生命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办法把对方能够带到神面前的。今天只有当我们与主同死，我已经与他同埋葬，现在。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一个新生的样式，彰显基督，荣耀基督，为主来见证，这一个生命能够改变，这是一个改变的大能。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然后委身的爱，还有十架舍己，那这一个让我们一起认识基督徒婚姻的三大基础，这都是蒙福的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第一个段落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是要以神为中心的。那第二个大段，我们看到婚姻生活中的财务管理，根据多种的调查，那夫妻离婚主要的原因是财务和沟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婚姻的不贞洁。那财务与沟通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务的问题呢，有一大部分也是跟沟通不良是有相关的。所以夫妻呢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产生了因着财务起的冲突。所以我们从这一些看到，金钱跟婚姻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认识在婚姻生活中的财务管理。那夫妻对于财务呢，通常有下面的这些的差异，比方说性别的不同。那一般而言，男女在财务上，比方说女人是倾向比较要有安全感呢，男人呢比较倾向会冒险，所以他可能会累积一些的债务。当然，这因人而异，但是大致上有这样的一个倾向。那第二个背景的不同，夫妻成长背景不一样，那对于理财的态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两个不同背景的人摆在一起，可能你们对金钱的观念从小受到的教导影响，它就是不一样的。那个性的不同，有些他是比较省钱的。那有些呢，他是比较会花钱的，比方说我的姊妹呢，她对于吃她就比较在乎哈。那你买一些别的东西，她也蛮节省的。可是呢，她一讲到吃，她说没问题啊，我们就去吃一顿。那对我来讲，可能就感觉不一样。好，那我觉得说这个吃不是吃完了啊，吃什么没有这么在乎。但是呢，每一个夫妻，每一个个人，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从个性的不同，那以及属灵的差异，属灵上得救的年日，还有对主的认识，那这些都会对于理财你有很大不同的这个方向的。所以夫妻要学习一起顺服神，让神来做主，那同样的委身，这样子可以将属灵的差异能够减少。所以，我们夫妻需要一同认识圣经对于钱财的教导，因为那个价值观非常的重要。两个人要有相同，或者至少要很类似的价值观，特别是 对于合乎神心意、合乎圣经教导的那这样的价值观，那对于理财是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婚姻彼此的相处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一起看一下圣经对于钱财的一些的教导。首先有几节经节哈，历代志上29章11节，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所以，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属于神的，他是至高，他为万有之首。所以，整个宇宙万有都是神创造的，所以他是拥有一切。他在一切之上的，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的。诗篇第24篇第一节，大卫的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不要以为说你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真的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认识到，所有的一切，地上和地上所有充满的啊。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其实我们的生命气息也都是主所赐的。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拥有什么。有一个人，他好几栋房子啊，他常常跟人家炫耀。后来他一个朋友听他炫耀这么久啊，终于有一天就告诉他。你有这么多的房子，你想想看，50年以后，那个时候他已经50、60岁了。50年以后，哪一栋房子真正是属于你的呢？后来这个人想一想，好像他一下子领悟过来了。不要以为你现在好像是属于你的，你有这个，你花钱买的，但它并不是永远属于你的。我们也知道很多房子，它的地产。什么70年的这个合约的，事实上所有的一切，在世界上的都是暂时的。那《生命记》8章18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或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得或财的力量，也是神所赐的。”那我们在读了这几节以后，就知道下面一起来看一些圣经对于钱财给我们的教导。那你会觉得很稀奇，钱财好像是身外之物，但是圣经关于钱财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首先来看一下11奉献。利未记27章30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所以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其实马拉基书很清楚告诉我们，11奉献其实要试试神，他的心意是要打开天上的窗户来请服于我们。他讲到说，3章8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他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所以当纳的、当献的，那这十分之一是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好，第二个，那我们。看到说甘心乐意的奉献，哥林多后书9章7节告诉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奉献箱上都贴着这一个哈，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有一些圣徒呢？他们觉得说，我们现在不在旧约，不在律法底下， 我们是在新约的原则。那新约的原则是什么？捐得乐意的人，他说不要勉强，不要做难。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那我是新约的子民，我在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底下，不去管有没有十分之一，只要我乐意就好。那听起来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因为零后九章七节是告诉我们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啊，你只要捐得乐意。那可是当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23章23节，这是主告诉我们的话，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律赛人有祸了。”他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些文士、法律赛人，他们是守律法的，他们真的献了十分之一。好，他们献上十分之一，这对他们来讲呢，是守出来的，是做到的。可是呢，他说，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供应、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所以他们有限十分之一，可是他们被主责备。因为公义、怜悯、信实，他们好像用这个十分之一奉献了，就已经尽到他们的义务了。那一些呢，他反倒不行了。主在这边很清楚的说，他说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的确，你说献十分之一跟公义、怜悯、信实，这是神心意好，是神的生命或他的性情的彰显。这两个哪一个重要？他说：“当然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个要行出来是比十分之一更重要的。但是他下面加了一句，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就是指着十一奉献是不可不行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连十一奉献也没有，那就是比文士、法律赛人更是不如了。也就是说，今天新约的子民，他特别告诉我们，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哈。好，那我们这三个看到说，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路加福音6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镰铙、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好，这一个给，事实上呢，是一个蒙福的路。什么时候你一下子给出去了，你发现说，好像路就开了，好像神他的那个祝福的窗户就为我们打开，十足的升斗，镰铙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箴言19章17节，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都非常特别哈，是借给耶和华。刚刚我们不是讲吗？所有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但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说你去给穷人呐，借给，你去怜悯穷人，他是借给耶和华。你想想看，借给耶和华，耶和华会不会还呢？他说耶和华必偿还。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摸着神的那个心啊，他是给他的心，父神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他的性命啊，这都是神生命的彰显。第四个讲到不可亏欠人。罗马书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要在彼此相爱上常以为亏欠，总是觉得我爱是不够的啊！你以为你摆上了很多吗？在爱上彼此相爱上面呢，要常以为亏欠，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们不要亏欠别人。”那这个点呢，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叫我们的良心有一个清洁的感觉哈，清洁的良心 我没有亏欠别人。第五个，不要浪费。箴言六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所以在这个时代啊，特别像在美国，很多人他是借贷，所以他很多东西要先享受，慢慢的再付款啊。这个是整个这个社会或者是整个商业的模式啊，就叫你先享受，然后慢慢的再付款。但是也有很多人落到一个陷阱，他用这个信用卡去借贷、去花、去享受，那结果还不上来了。那其实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原则哈，他特别告诉我们要预备食物啊，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有的我就全部把它用掉，不要浪费，不要浪费。那在这边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教导。那第六个，要做神国的忠心管家。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六章九到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所以真的是讲到说，在小事上，神在那里看你在小事上是不是能够忠心，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才能够忠心。今天神他把他的事情要托给我们，那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但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在钱财上也是一个忠心的哈，那能够认识到说在钱财上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管家是什么意思？你不是管理自己的钱财，管家是管主人的钱财，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你要说，知道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是一个管家。就无论主放在你身上，或者让你有多少的财力，或者是钱财、房产，不管是什么，我在这里好像我拥有。但是呢，其实不是我真正拥有，我不过是一个管家。神托给我，叫我替他来管理，叫我看看是不是能够在这些小事上面，我们能够忠心，能够忠心。他说，你们如果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弟兄姐妹，在小事上忠心，在钱财上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第七个，我们要看到比钱财更重要的事。所以钱财对于很多人来讲，那的确呢有需要，而且蛮重要的。可是有更重要的，我们看到哪些？好，第一个，神的话，诗篇119篇72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胜于千万的金银呢，千万的金银，那不得了的价值，对不对？但是呢，神口中的话，他口中的训言是与我们有益的，是胜过千万金银的。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敬虔和知足的心，他在圣经里面在提前六章六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敬虔还要加上知足，他说这便是大力了。第八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第三个，我们看见人的生命，路加十二章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箴言十五章十六节， 他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那这个呢，就让我们认知到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敬畏耶和华是个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少有财宝，虽然我没有什么财宝，但是我敬畏耶和华。那这个价值比那有许多财宝的那更要宝贵。17节，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所以这些是让我们认识到人的生命的价值。那在神眼中，他看重这个，他并不看重所谓的外面的财宝。”他看重我们是不是真的敬畏耶和华，那这些呢，实际上是远远超过地上财宝的价值。我们要认识到，做钱财的主人，不做钱财的奴隶。今天一个管家是忠于我们的主，我们来支配这些财物的时候，我们不是被这些财物来支配我们。我们看到婚姻中的财务管理，它牵涉到开源节流。那圣经中提到，人可以透过劳碌付出，享受喜乐与祝福。那要避免不熟悉的金融商品。我想这边呢有很多是弟兄姐妹他们在实际的经历里面所总结出来。那有很多随着踩到地雷一样的哈，因为那些不熟悉的金融商品，特别今天有多少的欺骗啊，要你去买那些什么数字的金融啊等等的哈。那这一些呢，我们看到你不要去接触，要避免你不熟悉的金融商品，而且呢，这些在吸引人的时候，都让你看到你多快就可以发大财，看到这些爆发的这种赚这种快速钱财的这些吸引，那这些都是很多是从仇敌来的哈。那我们不要因着想要快速的发财啊，却留下了庞大的债务。那这个就在今天，就在很多我们认识的人，甚至弟兄姐妹中间，那也发生的太多太多的例子，那所以呢，这些不一定就是骗了，被骗的是很多。那有一些你真的投下去，你不熟悉，那结果一样的，你好像失去了所有。啊，甚至有些人贷款来投这些，看到好像有很多的利益可得，结果变成负债累累。当婚姻里面有欠债与借钱，无法享受美好与自由的生活，所以我们认识到说，那在婚姻的当中，钱财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钱财处理不好，那结果产生生活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哈，那这对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讲到说我们要享受美好自由的生活，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所以，我们认识到说，要懂得知足，不要预知明天的快乐。这跟刚刚我们讲过的是很像的哈。你不要落到一个陷阱的里面。我们知道要节流，好，我们要知足，而我们要懂得储蓄。我们不要好像去冒险，想要赚那些快的钱。所以这等等的，那都是很多圣徒们总结出来的一些的经历，也看到在我们四围的确有很多失败，或者说在这些残累的里面，在这些这个负债啊，或者在这种重压的里面，那我们也相信说，神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交托。无论现在你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在钱财管理上能够合乎神的法则，这些所有的法则，叫神他在我们管理钱财的上面，他能够得着荣耀。 我们认识到说，从钱财而来的危机啊，往往超过钱财的范围，好像是一个表面是钱的问题，那但是呢，它会产生彼此沟通的困难，甚至跟我们上一堂课特别也知道，有时候就变成是彼此的那个责怪啊，然后呢，关系疏离。啊，还有呢，就产生了彼此没有办法信任，所以这一些是从钱财一些外面的事情，但是影响到在沟通上面产生了非常不好的结果。也就是为什么说今天婚姻的危机跟钱财和沟通，那这是两大主因。好，夫妻在处理钱财方面呢，要趁早学习良好的沟通。啊，最重要的，我们要倾听对方的意见、想法，我们要彼此诚实，我们愿意交通在一些神对于钱财看法的这一些原则的里面，越交通，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盼望说，我们有相似，好，至少越来越相似的价值观，两个人本来可以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圣经的原则为我们的原则，慢慢你们就进入一个能够共同交通、一起来理财的情形。所以建议说，夫妻啊，我们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你可以有一次，我们讲说这个也许像金钱的约会，也就是说坐下来我们谈论一下家庭的财务，那不是只是谈论。很多夫妻一讲到钱就有一个争吵的，好像这个为了这个而来争吵，这我们看到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讨论家庭的财务，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当夫妻一起为财务祷告，会学习到什么是对配偶更重要的事。啊，同时呢，当你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就算家庭有需要，有重担。我们也一起来仰望，一起来祷告，不是谁的责任。那今天也许遇到了一些没有预期的一些的难处啊，那的确遇到了这些困难，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特别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经历非常多次啊，当我们一无所有，当我们有很大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单单的来仰望神。那所以呢，这个对于夫妻来讲，你们经过了这样的一起祷告，在无望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极大艰难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经历到神他负我们的责任，我们请天上的父神，他在我们所有的收入支出里面，他是主，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心充满了感谢。好，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婚姻的生活，第一个要以主为中心。那第二个呢，我们认识到在婚姻生活中这些财务的管理，这很重要的原则。那第三个大段，我们今天我想在之前有一次一个访谈节目，请我和我的姊妹，在节目里面有一些的分享，那个题目叫做"一辈子的牵手"，所以在当中呢，分享到比较多婚姻生活一些实际遇到的情形、实际的见证。那盼望说，下面我就播放其中截录的一段，让大家彼此，我们彼此勉励，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婚姻是完美的。是那么完美的，没有一个家庭是真正的没有问题的。那但是呢，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负我们的责任。那当我们愿意转向他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乐意来赐福、来保守每一个家庭，真的愿意神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位。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说啊，谈恋爱的时候是跟着对方的优点谈恋爱，但是呢， 却是要跟着对方的缺点过日子啊。我想问一下牧师，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我不知道师母有什么缺点啊，但是我 不晓得你同意吗？那我也想问一下牧师，就说我听说你们这么多年37年的夫妻，不曾吵过一次架啊。这在我的想象当中，好不可思议啊！那么，是谈恋爱，我想你说不曾吵过一次啊，就包括了谈恋爱都不曾吵架，那是怎么做到的呢？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们怎么做呢？
对，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哈，也是比较特别哈，因为不像是那种热恋中的情侣啊等等的哈，因为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交通哈，交通属灵的事情，交通教会的事，交通弟兄姐妹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们所关心的好像比较多的呢，还是在于神家的事哈，在于交通组啊对于主的认识，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那。但是我们里面知道说，哦，我们是神所预备的啊，所以过了半年，我们就进入了婚姻这样子。所以你想，我们如果说在一起都是交通属灵的事情、神家的事啊，所以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吵架的地方哈。我想这个也是让我们彼此越来越受吸引的地方，因为人的外面，无论是你的条件或者是你很多的方面哈。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啊，那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呢，今天吸引我们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哈，有一位主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很乐意的来分享来交通。所以后来我们就进入了婚姻，这就是我们结婚的这个照片啊。我们就在教堂里面一起感谢主哈，那也觉得说神真的是很祝福我们。
意见我相信都会有不合的时候，对吧？
是。
那意见不合的时候，特别我觉得很多夫妻会为了教导孩子上哈，怎么样教这个孩子，很多的理念都是不太一样的。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还是都
对，
是都意见都一致？
没有，我们是会有意见不同的，因为我在等一下也会交通，其实我们个性也是很不一样。那但是我们就说认识到说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哈。就关于神的事，关于神家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说这些是大事，那这些事情呢，当然我们也会交通哈。那原则上不太一样。那另外呢，就讲到说我们自己有一些我想要得到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事哈。那我们知道说这是小事，常常我们就不太去坚持它。我举个例子哈。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工作算是高薪的，哦，做软件，又是整个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哈，所以我的薪水其实很高的，我没有这个问题。但我们去看一个音响，那我从大学就是喜欢玩音响的哈，所以我们那天去看，其实一个呢是150块的哈，我觉得这个音响这个音质啊都好很多，另外一个是120块的哈，那我说那我们要不要买这个150的啊哈？那我姊妹说：“哎呀，不需要这么贵的哈。”她说她听起来都是一样的啊。那后来，那我就想说，好吧。她说教会有需要啊，我就放下我自己的这个选择，我们就买了120块的哈。那120块的到今天呢，30多年了，还在家里用啊，还可以用啊。所以我就说这是小事，那我们就说好吧，愿意，我就可以放下来。所以在意见不同的时候。那我们就说，看是大事是小事。那如果是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也去寻求，我们也祷告，然后我们也会一起祷告。那我们就相信说，今天如果是神的意思，圣灵会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一起祷告完结束之后，不一定是照着我的意思，或者是照着他的意思，总有一个就说，好，我愿意放下来。好，那就。照着主的意思，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原则，这样。
好的，谢谢牧师啊，您讲到这个呢，我就突然脑袋瓜就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说好的婚姻一定要有爱，但是呢，却不仅仅只是爱哈，因为爱情面包到底谁重要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们需要爱情，要浪漫啊，只要他对我体贴就好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 这个问题我要问师母比较适合，我觉得，因为现在目前牧师是传道人了，那您刚刚提到120块、150块，那您知道传道人的薪水都是有限的，你会为这个伤脑筋吗？你会为这个烦恼过吗？
你的问题非常好，我必须承认，因为你知道梁弟兄他薪水比我高嘛，他是博士，我是硕士，他的薪水是我的一倍哈。所以当时呢，在他工作7年之后，呼召他出来全时间侍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在我的腹中啊，我的这个正已经快要临盆了，我的老大，所以呢，心里呢突然一下呢压力是很大啊，那真的是觉得说哇，这样怎么能面对呢？特别我知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前面的财务的情形是没有把握的啊。那但是呢，真的是主呼召，主负责啊。那我们真的是经历到。我们出来跟随主，就像真的像这个利未人脚一踏在水里的那个河水就分开了，真的是在信心的里面往前一踏，主就看到主的预备。那么我就想到说，后来我弟兄因为蒙召之后呢，主带领我们不是在原来的教会里哈，而是叫我们出去开工。那我们很清楚就出去开工，开工我们都知道圣 Gabriel 我们在那里建立教会，从零开始啊，那有远处的同工过来一起配搭。但是一开始是在很多的艰难，那头3年我就记得我们建立教会很不容易，然后来到我们当中得救的弟兄姊妹都很可爱，但那时候很多都是属于蓝领阶级的，你知道那个刚移民刚来，很多人原来在国内或者这就是有很好的工作哈、啊，有社会的地位有收入，但是出来的因为英文不行，常常去就是比较不理想的环境里去上班，无论是餐馆啊，或者叫到家里去做保姆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都不容易的，那所以奉献情形也并不是很丰裕，那主总有预备。那我就记得头3年基本上啊，我们是没有什么敬奉，然后我们真的很奇妙，在没有什么敬奉、没有什么能力之下，主让我们买下了 St. Gabriel 的 Church， 然后买下来之后呢，后来的5年又有个贷款，所以这3年加5年这8年里面，梁弟兄基本上都不接受敬奉。那我就记得在那个8年的里面哈，有我在金融界嘛，我在那时候在银行上班，就是有一年那个我们一年就是年终考绩的时候，不是是考绩哈，就是决定你的升等奖金啊薪水来年的，那我就发现说，哎，为什么我的薪水加了这么多，而且我的奖金怎么那么多？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这一年跟上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啊，我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啊。那就在我正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感动在面说，这个是可以加深的啊。那时候对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开启，我从来都知道夫妇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哈，但那一次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个家哈是一个单位，那神呢要从哪一个管道来祝福来供应，是神有他绝对的智慧和主权的。那因为我在上班，那弟兄呢因为这那时候上位不是的，他的收入是非常的有限，甚至是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呢主呢就用各种的环境来预备，这是我那时候就很深的感觉说，是啊，感谢主，那我不过是一个器皿，因为我在上班，你就借着我来供应这个家啊，你知道这个需要你来供应。那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若真的认识这个家这个婚姻，我们是都是在这个婚姻里一起有贡献，有的是在可以衡量的金钱能够衡量的价值里面的贡献，有的是不能衡量的，但是无论如何两个人是一起经营这个家，一同管理神的产业。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弟兄姊妹有时候或者一般的世上的人，不要说弟兄姊妹，一般人会说，哎，你的薪水高，你我的薪水低，好像有一个竞争或者有一个就有个优越感或一个骄傲，但事实上却不知道神不是这样看的，神所有给的都是给这个家，无论是从这个人或是那个人或者其他的管道，主权是在神那里，他定义怎么祝福怎么供应是在他的手中，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或自以为傲的。那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说，神是我们的供应者，而不会觉得说我们是在一个比较，不是 competition， 而是我们是 complement， 我们彼此补足这个家中的需要，我们都是这个家的贡献者。
阿们，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好有信心，而且我觉得你们是已经交托了，就让神来做哈，然后就让神来完全的负责。那我还想问师母，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说婚姻呢都是缝缝补补，都是千疮百孔的啊。那么你觉得 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夫妻都会吵架，不像你们都从来没吵架，那么是不是吵架的夫妻就不是好夫妻呢？您的想法，您的看法怎么样？
其实很多人说吵架是好的，对，因为你借着吵架你把你的感觉表达出来，所以这是一种沟通，对。但是用吵架来沟通有时候实在是蛮伤感情的啊，因为除了表达你的意思，有时候不小心讲出的话伤到别人啊。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们两个不吵架，不是我们意见 always 相同。事实上呢，我觉得我这个人缺点是很多的，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急啊，梁弟兄个性比较稳，那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落差的情形。我就想起来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因为我知道那天晚上有祷告聚会，所以我就算好这个几点钟要到家，几点钟吃饭，几点钟我们要去聚会。那在这之前我们小孩都还小，那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弟兄，下午的时候我说弟兄注意一下，拜托三个孩子要向他们洗好澡啊，然后呢晚饭麻烦你弄一下，我到了家我们吃了饭我们就要出门了。那弟兄说没问题啊，那他在他的书房接了我的电话，然后我就上班了，然后我就下班了，回到家中，我就记得我六点钟到家，这个门一打开，这个一楼都是黑的，好，就表示说厨房里也没有人啊。那孩子们跟梁弟兄都在楼上的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就我就赶快冲上去，就看梁弟兄还在电脑面前做他的文字工作。就自从挂了电话之后呢，他就还没有离开过啊。那就不要提什么小孩子洗澡啊，什么晚餐那都没有了，对不对？然后眼看着时间这么紧张，那我就当时真的就是非常的生气啊，这心中有说不出来的苦，这种感觉，我就发脾气，对他说：“我们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都没有做呢？”你知道，我真的就是一股脑的就把所有的愤怒发挥出来啊。梁弟兄就坐那听我讲，看着我，啊，等我讲完，他就说：“老婆啊，你真是可怜，嫁给我这样一个老公。”就他一讲完这个话呢，你知道一下子就所有的气都泄光了，就是你突然就觉得说自己刚才也是有一点无，好像太无理取闹。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可以说你这个愚昧的妇人，你没有看见我在服侍主吗？你为什么对我发脾气呢？他也可以反过来跟我讲这些的话，但是他反而是不考虑他的情况，他只觉得说我感觉是什么，他就站在我的立场体贴我的感觉，然后很带歉意说：“真抱歉，你嫁了像我这样一个老公。Yeah, 那”但是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他不考虑他的立场、他的理由，他考虑我的感觉，他放下他自己，这个生命哈，正当时就发出一个馨香，一个香气。好，一下子我这个人呢，就好像清醒，刚才好像怒火中烧，那个脑子都是火这样的，这突然哈被人家浇了一阵凉爽的这个春雨啊，一下子就。就安静下来，自己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我刚才好像反应太激烈了，然后所以呢就悻悻然安静的离开了他的书房啊，去准备晚餐。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没有没有吵架的机会，也没有不是没有吵架的这种理由啊，但是呢我觉得弟兄他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常常帮助我就是放下自己，因为主说若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心里是柔和安息的。我觉得我弟兄有一个这样子的学习，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跟影响。
我觉得我们平常讲到十字架都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好像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痛苦。那也有很多夫妻讲说，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十字架，有没有？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那但是刚刚姊妹讲到的这个圣经，那讲到说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能背主的十字架，但是呢主他死，他把我们包括在他里面。所以这些真理我现在没有办法说很这么短的时间，但是呢这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权利，就是我的选择，我可以放下自己啊。所以我说感谢主，像我们这么多年哈，我们没有什么因为言语啊或什么，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受伤的情形。那不是说哪一方没有发过脾气也好，像刚刚姊妹讲的，那他也会觉得有生气的时候。那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说我不让一些的东西、一些话能够攻击到进到我的里面哈。就我们可以放下自己， 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真的认识十字架的路，其实这是最蒙福的路。甚至就是说有些时候已经受伤了，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受伤是我的己，我的天然生命，我现在可以把它放下来，我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舍己。那这是很蒙福的一条路，也是婚姻中或者甚至包括其他的跟人际关系等等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们在圣经上常常说哈，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基督，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顺服丈夫。我就想问一下这一句话啊，你们两位的看法哈，因为在牧师圣母在服事当中哈，你们是如何的搭配，是在服事当中是谁听谁的呢？
我想因为基督是我们个人的主嘛，那他是我们家的主，所以我想我们在服事当中很多时候就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件事情其实对丈夫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负担啊。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要做头，那你是不是真的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想要怎么样你就要听我的。那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让神的心意能够通行在我们家的里面。所以其实做丈夫站在那个位置，你要说做头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我想这个点认识了以后，那我们就说在服事的里面，那其实基督呢他是丈夫的头，他也是妻子的头。那当然在很多原则上妻子顺服丈夫，但是丈夫呢今天你不能为难妻子，如果你叫他做一件事违背神心意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件非常这个 违背神心意的，也是很为难你的姊妹的。所以我们就说有一个心，就是我们都愿意顺服主，那我们就同心来配搭，一同的来侍奉，这是我们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搭配不是谁听谁的哈，是主要你们怎么做你们就去怎么做，是吗？
对，原则上一定是这样哈，但是呢你在生活上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是有时候不容易的。好，那我觉得就像梁弟兄讲，我们就要分辨说我们家只有两种事情，一个是大事，就是神事，一个是小事哈，那就是无关紧要的事。那神的事呢，我们就要在这些事上要清楚神的带领。那我想在我们37年的婚姻里面，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真的是很大的关乎神的事，比如说弟兄蒙召出来全时间服事，这是一个大事。然后弟兄被神呼召去开工，我们到 St. Gabriel 开工，我们离开 West LA 的家和教会到 St. Gabriel 去开工，这是大事。然后我们在那里牧会10年，神又心情环境呼召梁弟兄再往东去，在我们所谓的 Roland High Warner 这一带开工，这都是大事。那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我的弟兄里面对这些事呢，他真的神的引导是蛮清楚的。那反而我都是跟在后面，所以他会告诉我他觉得神的引导是这样，但他从来不会勉强我，但他说我为你祷告，让神亲自对你说话，那我就会寻求。那出于主的，主都会显明的。所以在很多大的事上呢，我是要跟上去，所以在跟的时候就表示我是有挣扎。那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其实不是说要不愿意做神要做的事，我们只是怕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寻求的时候清楚了，我们就顺服。所以像马太福音18:19说，若是有两个人或以上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必为你成就。其实地上若是有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意是不容易的，但唯有这两个人跟神同心合意的时候，他才真的合一了，而神呢就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因为神的旨意在这两个里面人里面是通行的，那神必会垂听。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都是跟着弟兄，在大事上多半我是跟着他，然后主有恩典让我能够得到印证或者说确定，那所以我们就能同心合意的在这些大事上，靠主的恩典来往前走。 不代表我们没有错或不会摔跤，但是两个人一起有这个心愿的时候，就可以彼此平衡，彼此鉴察，彼此帮助。
哇，你们真的是，我在这里听到你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都很羞愧哈。我这个做妻子的，对我自己的夫妻的关就是说我先生的，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要学习哈。我们看到就是说你们家的全家福照片是吗？
对对对，是。
好像多一位男士是你的女婿。
对，女婿，对，他是韩国人，他是在那个教会做那个敬拜的牧师，带敬拜。
感谢主。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好多你们这个服侍主日的讲台啊，特别我很喜欢，就是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师母在旁边做翻译哈。好，我们看这张照片，我就觉得啊，好喜欢这个照片。然后我觉得师母你真的是很棒，我听到你的翻译，我都要跟你竖这个大拇指，太强了。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在圣经上这个夫妻相处的一些教导的原则，让我们做即使我们有的时候你知道夫妻到了老了，我常在想啊，就是有点感觉像那种签合约的室友，我不晓得明白吗，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大家好像过一个互相不干扰的生活，又觉得说哎，这个生活是很美好，因为你不管我的事，我不管你的事，大家都很自由。但是圣经上教导夫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妻子顺服丈夫这一个点，那要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另外一个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想这两面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但是我想不要读错读成别人的圣经。好，就是说你就是要求妻子你要顺服，或者妻子就要求丈夫你为什么不爱我，你不爱我我就不能顺服你。好，那其实我们就是管我们自己。好，我们丈夫你就是要爱你的妻子。那我记得我们大概结婚差不多十年的时候，有一天萱萱姊妹啊，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像我们结婚的时候一样的爱我哈？那我说当然不是啊。那后来他好像有一点失望，不是像结婚那时候，我想我们都觉得结婚的时候当然是最相爱的时候嘛。我说当然要进步啊，对不对？这个爱不能停留在结婚的时候，那当然比那个时候还要更爱你，所以这个爱是会一直增加的。那因为婚姻呢是一个盟约，它不是一个合约，不是讲条件的，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立的一个盟约。所以婚姻其实有很多的方面，我觉得有一个点呢，是也许大家不一定很注意到，或者觉得说不一定有需要，但我觉得说对于婚姻来讲其实它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婚姻破坏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好，那我想讲一个简单的点，我们从结婚开始，我的电邮，后来我的手机，我的微信，我的什么 Line 什么所有的哈，我的姊妹她随时都可以都是 open 的，她随时都可以来看的。那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她也从来没有来像查账一样的来查，但是呢就表示说我们有一个信任，我们愿意，我是敞开的，因为这是一个盟约，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事情好像是来破坏这个盟约，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立的一个约。我想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那姐妹刚刚讲到神对婚姻的那个祝福，第一个婚姻是他主持的，那特别我们认识到说教会基督和教会，所以他讲到婚姻的时候总是讲到基督和教会。那今天借着婚姻是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在当中其实神要大大的来赐福，叫我们享受婚姻里面那个爱是从神来的，而且是一直增加的，而且我们在婚姻当中生命会慢慢的长大的，我们的个性可能不一定容易改，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会长大的，就是说这样这个生命长大，其实我们很多的方面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心意，叫我们蒙一个更大的祝福，不只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而让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享受有主的同在。 我们可以享受婚姻的生活。好，
婚姻是一个 commitment， 是真的，是一个尾声啊，真的把自己放进去。人的爱哈、啊，真的是很有限的。那、啊、经过岁月的摩擦哈、啊，很多的时候好像那个感情越来越干涸，干越来越少。那我自己觉得哈、啊，有人做过这个比喻，实在是真的，好像一个三角形的关系，基督是在三角形的顶端啊，夫妻是在左右两边。当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越近的时候，我们跟彼此的关系就更近。所以真的是我们的爱是有限，但是神他就是爱。所以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要到神面前说，主，求你把爱充满我，让我从你的眼光看我的配偶，好，不要我用我自己的意思来判断，让你的爱充满我，你的眼光成为我的眼光。那这样的时候，而且我们跟主的关系越好的时候，就觉得对方有可爱的地方，而且越看越可爱。那另外一面呢，也是因为 commitment 呢，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因为仇敌是无时无刻不想破坏婚姻家庭哈。那因为仇敌来是偷窃杀害毁坏，唯有神的意思叫我们得生命得更丰盛。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有智慧，知道有人要来破坏，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如何守望。在很多基本的事上，我们对少年人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就是说如果引诱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不是说我靠主去得胜，引诱来的时候你要往反方向跑。所以你不要把自己陷在一个容易出问题的环境里或机会的里面。像我的弟兄啊，他我们结婚37年，他从来没有一次哈、啊、除了跟妈妈姐姐哈、啊，他没有跟任何一个异性单独吃过饭，啊，就是单独就他跟某一位姊妹或是女性，对不对？嗯、所以他我来我确定一下，
除非是经过你安排的。
对，你知道有一次我帮他安排成他特别跟一位女士啊、吃饭，但是他记得很清楚，因为就这么一次。那其他就他任何环境他拒绝或避免这种任何的不合适的这种相处的机会，就是怕给仇敌有机会。
哦，感谢主，今天非常谢谢梁牧师、梁师母给我们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上了一堂特别的课哈。那么在你们的故事中，我都体会到，就是夫妻间彼此要信任，最重要的是以神为中心的夫妻生活，才能让我们的婚姻生活更加的美满。谢谢你们呢。
圣经对于婚姻生活给我们开了一个良方，在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要看到基督徒需要打破一些世人对爱情和婚姻的迷失，我们就下面几个方面真的是彼此互相的勉励，不要迷信幸福婚姻，要寻求合神心意，不要沉迷浪漫爱情，要实践基督真爱，不要计较你输我赢，要顺从圣灵导引，不要轻信甜言蜜语，要遵守圣经训言，不要实行婚姻交易，要学会舍己，不要被美貌欺骗，要重视内在美，不要被金钱迷惑，要以神为首，不要逞一时之快，要保守圣洁。愿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愿主亲自赐福每一个家庭。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心意。哦，是你付了重价，将我们买回来归给你。你得着我们的个人，你要得着我们的家庭。愿我们在你面前都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你在我们的家中，你是主，你掌权，你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主，我们求主你来吸引我们，求主叫我们从世界中都被分别出来。主啊，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家庭，我们所服侍的这些家庭，这些婚姻，我们都求主你来保守，你亲自来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主，那我们这一堂课就停在这里。